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学习的课程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息息相关，叫教会生活。之前我们已经在第三讲以及第四讲分别探讨了在委身的深度和广度上彰显教会的合一。今天我们来到第五讲，我们会分享教会生活的教导和祷告是合一的基础。那到现在为止，我们在课程里用了那么多的超自然这个字眼，对吧？我们的教会生活显然应该是超自然的，也就是说，当人们看到我们的教会的时候，他们应该看到教会内我们之间关系的广度和深度，也就是某些用自然无法解释的东西。但是我们当然不能决定只去做超自然的事工，超自然就是我们无法掌控，这也是它被称为超自然的原因。有的时候神就是决定动工，但是幸运的是，圣经并没有这样教导我们。神已经启示了他行超自然之事的常规管道。是的，在教会里超自然的就是正常的，这一直发生着，且通常是借着神的恩典发生的。那今天我们想特别探讨一下讲道和祷告这两个蒙恩之道。那首先就是讲道，神实现超自然工作的途径就是讲道，这不应该使我们感到吃惊，毕竟神是用他的话造人拣选人，一直都是。神是用他话语的力量创造了这个世界，他用西乃山上的律法，他的话拣选了以色列人。或者是想一下以西结枯骨复原的意象中神的预言，在以西结书37章第7节和第10节那里，我们读到，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连接，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就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借着以西结口所说神的话，使他的选民重新活过来，这也正是我们在新约当中所看到的耶稣道成肉身教导神的子民，彼得在《使徒行传》的2章所传讲的福音点燃了教会的火，使徒们信心的教导延续着教会的火种。我们看这个重点，就是神的话是他子民身份的核心。基督教信仰并非主要与属灵的经历、温暖的团契、服事的行为有关，尽管这些理所当然存在，但首先它是一个信息，一个能被历史事实所佐证的信息，就是基督照着圣经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这就是好消息，也就是福音。传讲这条信息是教会发展的缘由。但是呢， 理所当然的是，你可能会讲完道了，却没有看到任何超自然的事情发生。并非所有的讲道都是合乎圣经的，并非所有的听道者呢，都是有信心的。我们想一想那些听耶稣亲自讲道却转身离去的人吧，他们没有变化。那什么样的讲道能够使神的子民有超自然的回应呢？简单说，就是释经讲道。他会把一段经文解释给我们。当我们说一段讲道是释经式的，我们是指这段讲道旨在向我们解释一段特定的经文，所以讲道的主题就是经文段落的主题。那另外一种讲道就是人们所说的主题式讲道，它由讲道者来决定他要分享的主题，可能会用一段经文做支撑，也可能不用。主题有可能是祷告，有可能是公义、圣洁或者创造等等。那实在的讲，主题讲道没有什么不好，但是长期的有计划的释经讲道会带来更恒久的效果，并且会使教会发展得更好。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传道人进行释经式讲道的时候，他会一周接着一周铺地毯式的讲论经文章节，这样会众就会在整个圣经背景下对经文有更好的理解。所以我们刚才讲到了讲道很重要，也讲到了释经讲道尤其重要。但是如果我们在这停下的话，那我们仍未找到讲道在教会到底是干什么的。因为讲道不仅仅是解释神的话，它是神的话加上神的子民。什么意思呢？就是听道者。现在当他的话被传讲，即便没有人回应，也荣耀了神。但是当神的话被传讲，我们得到了改变，那就更荣耀神了。所以当神的话遇到神的子民，会发生什么呢？亲爱的朋友，神的话传出去了，遇到了神的子民，首先就是应用。最明显的就是我们要应用神的话。我们想一想，我们拥有特权，每周以听到福音为中心的讲道，传道人通过传讲神全备的诫命，履行了自己的职责。那么你呢？你是否用相同的殷勤应用神的话语，从而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呢？所以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你是否正在忠心的、谦卑的用你所听到的道帮助你教会当中的弟兄姊妹呢？他们是否因为你的存在而更好的被神所塑造呢？他们足够了解你的生活吗？你又是否足够了解他们的生活呢？你可以用他们想不到的方式帮助他们应用所听到的道吗？在主日聚会之后或者午餐的时候谈论你们所听到的道，在小组当中讨论如何具体的实践所听到的道，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应用。但是教会讲道不单单要符合教会背景的需要，还要对听道者的情况有足够的了解，以便所讲的道能针对我们对会众特别的需要，针对我们的弱点，符合神在我们中间运行的方式，也就是所谓的处境化。这就是为何听网上的讲道，尽管很有启发，讲的也非常棒，却不会像听自己教会牧师讲的道有效果。为什么呢？因为牧师讲道的时候，把会众的情况装在了心里，他运用了处境化。还有第三点，就是权柄。在教会中，讲道应当解释、释义且引用经文，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讲道的权柄在经文中，而不是来自传道人自己。但我们知道，作为犯了罪的人，我们可能把无误的经文给解释错， 分解错或者引用错，这是事实，我们没有办法避免。讲道要超越这些，教会中的讲道是由整个基督徒群体的见证所支持的，尽管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罪，但都有圣灵的内助。如果教会做了他应当做的事的话，那么传道人的主日讲道会心照不宣的被长老，最后会被会众所认同。如果传道人开始宣讲会众听得出与圣经相违背的东西，那么作为教会的一员，我们就有责任做出反应。这是保罗对加拉太人所讲的，要确保你们所听的是真福音。所以会众对教义方面拥有最终的权威，因为我们所听到的道是由一个基督徒群体所证实的。所以在一个健康的教会中，我们可以对我们所听的真道确信无疑。你对教会了解的越多，你越相信教会的讲道。一个好的听道会孕育更好的教会。所以当我们认真听道，把听来的道运用在自己和他人身上，并支持好的讲道的时候，我们就成了地方教会超自然团契的一部分了。但这也借着祷告发生，因为祷告是我们用其余的时间相聚的机会。所以刚才我花了很多的篇幅来讲到讲道是教会合一的基础，接下来就是祷告也是教会合一的基础。我觉得所有人都知道祷告很重要，但是当我们想到祷告，首先进入我们脑海的是个人祷告，起码我是这样的。但是圣经很明确的呼召基督徒还要共同祷告。我们想一下马太福音第六章当中耶稣给我们留下的主导文，当耶稣给我们设下祷告的典范时，他所用的表达方式更像是让我们作为一个全体一起来用，而不是仅为个人所用。这段文字你用的都是我们。那么为何共同祷告很重要呢？神使用我们的共同祷告来扩展他的国度。我们一同祷告纯粹是因为我们需要这样做，我们因为需用而祷告，因为我们需要神的回应。就像我们在《使徒行传》中所读到的那样，早期教会会有很多困难要克服，比如受迫害，然而教会却在不停地扩大。很多次当我们看到早期教会在面对迫害的时候，他们聚在一起祷告。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四章，我们读到彼得和约翰被从监狱里释放，然后教会聚在一起听他俩讲论他们的经历。你可能会认为当时他们的领袖下了监，他们大可不必冒险聚在一起祷告，他们各自单独祷告就是了。但是信徒聚在一起共同祷告，共同赞美神的大能，在面对危险的时候共同祈求神赐胆量和勇气，这样的共同祷告非常重要。所以在《使徒行传》的第四章31节，路加告诉我们，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结果是福音比以前还要兴旺。这并非仅仅适用于早期的教会，贯穿于整个教会历史。我们看到当神的子民大有信心的聚在一起祷告的时候，神迹也尤其多。除此以外呢，我们合一祷告就是荣耀神。在过去的几节课中我们讲到神子民的合一就是荣耀神，这就是为何以弗所书第四章中保罗呼召整个教会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作为神的子民， 我们聚在一起祷告是一种看得见的合一，这就是我们践行这条命令的一种方式。我们在祷告中一同寻求神，这所体现出来的合一是非常引人注目的。那除此以外呢，还有就是一起祷告使我们合一。不仅仅我们的合一有利于我们一起祷告，反过来，我们一起祷告造就我们的合一。当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讲，我们会放下自己的私欲，而专注于神和其他人。如果你能在祷告中和会众分享你的祈求和神的恩典，这就会拉近我们彼此的距离，帮助我们作为一个整体迈向神的大能和怜悯。把参与共同祷告看成是你的侍奉，对于我们中的很多人来说吧，可能有些不习惯。我们真的认为让别人为我们祷告是给他们添加麻烦，添加负担。但圣经根本不是这样教导的。在哥林多后书1:8-11中有一段伟大的经文，保罗分享了一个尤其困难的处境。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所以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最后一节呢，正好点题，他说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为保罗祷告对于信徒来说是重担吗？当然不是。为保罗祷告是一种祝福，还可以分享从神对保罗不断的救拔中所得的喜乐。要是保罗认为他的问题不值得去麻烦教会为他祷告呢？保罗没有这样认为。所以现在想一下，你如何与他人分享你的需要，以便我们有机会得到神奇妙工作的鼓舞，并且进一步拉近我们彼此的距离。刚才所分享的是为何共同祷告很重要，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为我们的教会去祷告。在我们结束之前，我要讲几点关于我们每日可以如何为教会祷告。我盼望呢，当这些事情成为我们每日的常规活动的时候，我们仍能在教会中看到奇妙的事情发生。那首先第一就是为讲员和他的讲章祷告，为主日的传道人、牧师和长老来祷告。想一下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他说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直接做的，也是可以做到的事情，为讲员和他的讲章来祷告。那其次就是为教会的其他弟兄姊妹来祷告。教会当中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你可以考虑按顺序的为他们祷告，这不但会帮助你认识他们，也会帮助你更了解他们，彼此之间的代祷也更加使教会合一。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了。那么，如何使超自然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教会呢？也发生在你的教会呢？我们规律地传讲神的话语，我们也祷告，这就是神施行超自然作为的常规方式，就是神施行超自然作为的自然方式，也是他赐给我们常规的 蒙恩之道。愿神带领你，让你的教会可以彰显神奇妙的作为。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城主学堂，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操练生命，不断成长。
你的话炼尽我生命，活出你旨意。
欢迎回来，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那今天呢，在教会生活的第五讲，我们探讨的是教会生活的教导还有祷告是合一的基础。我们一直在说合一嘛，那究竟在教会当中合一的基础是什么呢？那今天就给出答案了。原来讲道、祷告它是教会合一的基础。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唐曼跟思雨觉得教会在这两方面的践行是如何呢？就是我们如何去在教导上，在讲道和祷告上去更加的努力呢？
我想每一个基督徒在周日去教会的时候呢，他都会认为说我今天是去听道的，所以对每个基督徒来讲，这个讲道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认为说它不重要。但是关于讲道呢，可能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信徒，我们会觉得那是传道人和牧者的事。他们究竟是选择主题是讲道好还是释经讲道，这个我们大概是管不了的，我们也无权干涉的。但是有一点，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信徒，我们是不是能够带着一个聆听的耳朵和受教的心去听，并且把这个讲道能够应用出来呢？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是。思雨呢，你会觉得教会当中的讲道和祷告它是合一的基础吗？
这是肯定的。因为我想一个正常的教会它都会有讲道跟祷告的。
对。
那在我们教会里面呢，讲道的这个释经讲道是比较多的。然后主题式的讲道相对比较少。那我想呢，就是释经讲道给到我们的一个比较好的方面，就是我们可以很系统的认识圣经。因为释经讲道的话不会只是针对某一个话题，那也不会针对某一个人他做了什么事我就另外去讲。那如果是释经讲道的话，它能够让我们可以避免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哎，今天讲道会不会针对我，或者是说怎样哈。那释经讲道的话，它会让我们可以很系统的认识圣经，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
但是也不可否认的一点，有很多的会友根本就分不清啥是释经式讲道，啥是主题式讲道。
这个要分不清的话，其实要好好去教导的，要提醒的。什么意思呢？比方说今天是父亲节啊，那我们就来讲一个与父亲节有关的话题，最后把它引入到天父啊，神是我们的父亲啊，这就其实就是主题式讲道嘛。
对啊。
那刚才思雨讲到呢，释经式讲道是很重要，我们并不是说主题式讲道不好，而是说释经讲道它更能够持续的长久的造就会众。因为呢主题式讲道是我想讲的，我想讲什么内容，想讲什么主题，然后呢我从圣经当中去找一些经文能够支持我的论点。但是释经讲道呢，我就是按卷查经，我要讲的是圣经本身存在的，是神他让我讲的内容。
对。
那我自己有一个感想，就是我们教会的释经讲道的这个还是挺规范的。其实呢主题是讲道相对比较少，但是我觉得不论是释经讲道还是主题式的讲道，其实如果是两者能够结合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一点。
对对对
对
对。那这就是讲道，讲道是教会合一的基础。接下来就是祷告，祷告也是合一的基础。你也会发现他这里所讲的那个祷告呢，更多的是集体祷告，就是我们在集体祷告当中 能够彰显教会的合一。
嗯，通俗一点，也就是说每个教会都会有祷告会，祷告会也就是大家那个集体的共同的一个祷告会，
嗯，
一个祷告，这样一个团体性的一个出现。但是在很多基督徒看来，这个祷告会应该是那些教会的领袖啊、执事啊、牧师啊、服侍人员是他们的事儿，还有就是那些他们时间上比较充裕的人应该去参加的。
嗯，
但是我这个人太忙了，然后再说呢，我又不敢在这个公众面前去开声啊，甚至是我也不愿意在公众面前去开声祷告。
嗯，
所以祷告会呢，我通常是不参加的。
哦，
这是我所知道的很多的基督徒的心态。
嗯，
所以就像是包括我们自己教会在内，我们教会也是有祷告会的，就是周间有祷告会，主日早晨有祷告会，甚至这个主日前有祷告会，教会也是经常在呼吁会众要来参加祷告会，因为我们都知道祷告的重要性，没有基督徒说这个祷告不重要，教会能够兴旺，能够复兴，更加需要祷告会的这种守望，这种托住。但是呼吁了很多遍，你仍然会发现祷告会参与人员似乎永远都是那么几个人。
嗯，
是。
其实我们常常听到，在祷告会当中，其实就是最缺乏的就是祷告，就是参与祷告的人。
嗯，
那我们教会同样也是有类似的一些情况吧。
嗯，
那在我们教会呢，我们也会呼吁弟兄姊妹来参加祷告会。那在祷告会的里面呢，分的内容呢是有两大主题的。
嗯，
一个是为比较宏观的，比如说为教会的发展，为世界来祷告，也为执政掌权的祷告，为宣教祷告。那么这个集体也算是一个比较宏观，就是说我们扩展神的国度这方面去祷告。
嗯，
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为我们本教会的弟兄姊妹的需要祷告，
就实际的需要。
对，我们会彼此的带祷，然后也会大家轮着祷告吧。
嗯，
我觉得这也是给我们有一个操练，因为如果只是教会当中的一些带领者他一个人在祷告的话，那其实下面的弟兄姊妹他们就没有办法去操练了。
嗯
嗯，
这是非常重要。我不单单是讲道，而且在随后的我们祷告生活当中也能够彰显教会的合一。我们类似于刚才思雨所说的，为宏观的去祷告，包括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肢体他实际的处境和需要去祷告，在这样的祷告当中，我们就能够见证和彰显教会的合一。那这是一个很美的见证。我也盼望听节目的朋友呢，你去好好的思考一下，你自己的教会如何在讲道，如何在祷告当中去彰显合一呢？那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主啊，求你赦免我们一切软弱，赐我们一颗谦卑爱人的心。